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这是喜乐葡萄树，
喜乐森林，
一起来敬拜。
欢迎小朋友来到这个礼拜的喜乐森林，我是心田姐姐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月月姐姐。
我是小燕姐姐。
是很开心呢，今天跟收听节目的小朋友来到这里，喜乐的来敬拜。这首诗歌呢叫做喜爱你的话，我想小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吧，那就一起来听听看。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，字字句句刻在我心，你的话炼尽我生命，活出你旨意。喜爱你的话，昼夜思想，这是有福的。活出你的话，做眼做光，一生不偏。
小朋友，这首诗歌叫喜爱你的话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吧。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，字字句句刻在我心，你的话全意寻求你面，你的话保守我的灵，心在光明里。喜爱你的话，昼夜思想，这是有福的。活出你的话，做眼做
你的话。心田姐姐每一次听每一次唱的时候呢，都是非常的喜乐，而且觉得这首诗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
是的，而且呢在唱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神的话语。
嗯，那不知道月月姐姐跟我们的小燕姐姐呢，这首诗歌里头有哪一句的歌词呢你觉得哇特别的棒的？
我先说吧，我觉得副歌里头说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，就是说我们不是今天唱完歌以后就把它忘记了，而且是要昼夜思想，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思想上帝跟我们说的一句话。
是的，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怎么样记起来，
对，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不会忘记了。
对，那月月姐姐呢，你喜欢歌词里面的哪一句话呢？
我喜欢呢第一段的第三句，你的话炼尽我生命。神的话语呢不单是一句话而已，而且呢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
是的，而且呢帮助我们在生活上，还有呢在像小朋友啊在学习当中，对吗？那就可以呢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如何呢学习耶稣，能够活出神的话。
对，心田姐姐，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句呢？
终于问到我了。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呢就是你的话保守我的灵。
怎么说保守我的灵呢？
因为呢虽然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，对吗？但是有时候呢在生活当中还是容易呢不小心做错事情的。
或者有不太好的想法。
对，所以小朋友啊，那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句歌词呢？如果你喜欢这些歌词的话呢，把这些歌词都记起来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语都记起来。
预备，
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，字字句句刻在我心，你的话炼尽我生命，活出你旨意，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，这是有福的，活出你的话做眼做光，一生不偏离，时时刻刻遵行你话语，全心全意寻求你面，你的话保守我的灵，心在光明里，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，这是有福的，活出你的话做眼做光，一生
喜乐奉献时间。
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呢是奉献祷告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，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感谢你拯救了我们，让我能够重新回到你的怀抱中。天父，我愿意活出圣洁清洁的生命，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好的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一同来背诵主导文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葡萄班上课喽。
拉比，终于见到你了。士师参孙的故事上礼拜你只说了一半，我好想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啊。
好吧，今天我就把参孙的故事的后半段讲给你听。还记得上一次讲到，他去亭拿迎亲，在婚宴上因为和伴郎们搞得不愉快，一气之下就跑回了自己的家。可过了几天，他的气就消了一大半，想起了自己的新婚妻子，于是又去岳父家准备把新娘接回来。
岳父大人，上回是小旭失礼了，我知道自己的脾气太大，今天我带了山羊羔和礼物来向你赔罪。
呀，参孙，我的女婿，没想到你会来呀。
我当然要来，我来接我媳妇儿回家。对了，她在哪里？一定在房中，我这就去见她。
参孙，你不用去找了，她已经不在我家里了。
不在？那她去了哪里？
那天你们几乎大打出手，我以为你不要我女儿了，而亲友们都来吃喜酒，我也是没法子，只好把女儿许给了伴郎的其中一人。不要生气， 你看，我不是还有一个小女儿吗？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呢。我把小女儿嫁给你，好吗？参孙，你可是说句话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
你们欺人太甚，竟然抢了我的妻子！哼，这回我要好好的报复你们，我怎么报复都不算过分。
当天，参孙捉了300只狐狸，他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，然后把狐狸带到非利士人的田间。那时大麦已经熟了，正是收割的季节。远远看去，田里一片金黄色颗粒饱满的麦子，一望无际。
哎，夫子，参孙这么做究竟是想要干什么啊？
他这办法绝啊，他将火把捆在两条狐狸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，然后便把狐狸丢入非利士人的麦田里。狐狸被火烧到，疼极了，便在麦田里乱窜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麦田成了一片火田。非利士人这一年所有的粮食都要泡汤了。
看来这参孙不只是力大无穷，他脑袋瓜也很聪明的啊，竟然能够想出这种匪夷所思的法子。非利士人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吧？
当然不会，他们先杀了新娘一家，然后因为打不过参孙，便要挟以色列人，扬言不交出参孙便会攻打他们。以色列人害怕人强马壮的非利士人，便把参孙严严实实地捆绑了，交给了非利士人。
哦，参孙会这样子乖乖地就被他们绑了？
哈哈，哪里会呢，他是故意被抓的。他一到达非利士人的军营中，就轻松地挣断了绳子，在那一天，他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士兵。
哇，他是赤手空拳去打的吗？
不，他见到地上有一块还未风干的驴腮骨，就捡起来，四下挥舞。他用这驴腮骨又杀了近1000个非利士人。他变得更心高气傲了。
哼，参孙又不守摩西的律法了，他又去摸死尸的骨头。
是啊，参孙是一个任性的人，他爱喝酒，娶外邦女子，害死新娘子一家，摸死去动物的尸体，又吃死去动物肚子里的蜂蜜。他没有因为要爱天父而去过圣洁的生活。然而有一句话他说的没错，我怎么报复非利士人都不为过。
夫子，你的意思是神借着参孙的手打击非利士人，让以色列人有好日子过，是吗？
是的， 神是守约的神，虽然以色列人背约离开神，但耶和华仍深爱他们。他纪念他们在非利士人手下受苦，便借参孙的手拯救他们。这次大战后，参孙便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，非利士人不敢再来侵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只怕一个人，就是参孙。这样，参孙保护以色列百姓，不被非利士人欺负，平平安安地过了20年。20年后，参孙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任性，他又爱上了一个非利士女子，名叫大利拉。非利士人的首领知道后，便叫了大利拉来。
大利拉，听说以色列人参孙很喜欢你，常常去你家见你，有这事儿吗？
尊敬的首领，不瞒您说，这件事儿是真的。我知道非利士人素来不喜欢以色列人，但参孙气力大，是个勇士，我不敢得罪他呀。
你不用怕，我没有责怪你。
哇，这么多银子，首领，你是要我做什么呢？
你倒是挺聪明。听好了，达里拉，这些银子是赏给你的，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
谢谢首领，婢女愿听从您的吩咐。
好，你继续与参孙来往，找机会打听一下他力大无穷的原因，说不定他愿意告诉你。只要你把这个秘密从他口中打听到了，哼哼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会给你很丰富的报酬。
婢女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拉比，参孙力大无穷的秘密是什么？大利拉后来问出来了吗？
嘿嘿，参孙可不傻，每次他都哄着大利拉乱说一通。第一次他说，只要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他，他便会全身无力。大利拉赶紧去告密，非利士人来捉参孙，但参孙一使劲儿，就把结实的柳树绳挣断了。
参孙这下知道大利拉不可靠了吧？被他出卖了呢。
参孙心里有数，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大利拉。反过来，大利拉却对着参孙发怒说，你骗我，你根本不爱我，否则你不会对我说谎。参孙就对他说，人若用全新的绳子绑我，我就没办法。这又是一个谎言。第三次，他说把他的头发钉在织布机上当线织一下，嘿嘿。
好啊，参孙把大利拉和那些非利士人都给捉弄了呢。
唉，年轻人，在犯罪的事情上千万不要自己逞能。参孙本来就不应该和大利拉来往，他太骄傲了， 以为没有人能制服他，以为自己不会说出力大无穷的秘密。可后来大力拉天天烦他，他受不了了，便告诉了大力拉。他力大无穷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的头发。如果把头发剃了，那神赐他的力气就会离他而去，他就与正常人一样了。
啊，头发，哦，所以他从来都不剃头啊。
达里拉，这么晚你把我们找来，你当真是找到了参孙的秘密？
我保证这次绝不会错，我刚刚趁他熟睡时已经把他的长头发剃了，你们现在去抓他，他一定没有力气反抗的。
太好了，赶快我们把参孙抓起来，这回他逃不了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哼，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非利士人又想来抓我，我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我，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头好晕啊，腿直发软，站也站不起来。啊，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怎么没了？那我的力气不会也没了吧？神啊，你离弃我了吗？
哈哈哈哈！把参孙的眼睛给我挖出来，把他押走，拴上铜链，下到监狱里推磨，慢慢的折磨他，叫他生不如死。
夫子，参孙终于还是为他任意妄为的罪付出了代价。
罪是要付代价的，但耶和华仍有恩典和怜悯。参孙在狱中受尽了折磨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的头发逐渐长起来了，而非利士人没有留意到这件事，他们以为参孙已经双目失明，不可能再危害他们了。有一天，非利士人有个大庆典，他们聚集在大衮的庙里。大衮是他们敬拜的偶像，除了首领外还来了许多人，光是房顶就站了3000多人。有人提议把参孙从牢里提出来，他们要在偶像大衮前戏弄参孙，羞辱参孙，其实也是想羞辱耶和华。
小兄弟，我瞎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谢谢你扶我出来，我好累，请你领我到柱子旁让我靠着歇一下好吗？麻烦你了。啊，我摸到了，我左右都是柱子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头发已长出来了，求你眷念我。阿爸父啊，求你赐我最后一次力量，一次就好，让我为我的双眼报仇，我愿意与这些非利士人同归于尽。
就这样，神听了参孙的祈求，再一次赐力量给他。参孙用力推倒了柱子，神庙塌了。在场的所有非利士人都死了，参孙也死了。这一次他杀死的非利士人比原来任何一次的都多。
这真是好悲惨的故事啊。虽然参孙有耶和华所赐的力量，但是他任意妄为，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以后都不会崇拜士师了，他们和我们一样不遵行神的话语，也犯了好多的罪啊。
是的，圣经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，但活得和不信神的人一样，犯很多的罪。以色列人的盼望，甚至是全人类的盼望，便是等神差派一个完全人，一个救主前来，那便是神的儿子耶稣。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，他才是真正的士师。